元489年的一天，建康城内，南朝齐国晋灵王萧子良的府邸中，又一轮的辩论开始了。这一次的辩论是由晋灵王发起的，他请来了建康城内所有的高僧，围攻那位写下神灭论的著名人士范缜。刀刃在则锋利在，刀刃不在谈何锋利，这是范缜的话。在他看来，人死后灵魂是不存在的。这个神灭论引起在场的众位高僧一阵喧哗，他们以心进火传回应。轮回往生，这是佛家的重要思想，又怎能让范缜轻易否定？魏晋南北朝，那是一个喜爱思辨的时代。那一场辩论，热情、冲动、愤怒、奔放的情绪持续了整整一天。辩论虽然没有胜负之分，但是这次佛家和儒家的思想交锋却被历史记载了下来。令辩论双方没有想到的是，这场大讨论影响了在场的一个年轻人，一个后来成为皇帝的年轻人，萧衍。萧衍出身于当时著名的政治世家兰陵萧氏，是南朝的四大望族之一。萧衍自称是汉朝名相萧何的25世孙，年轻时便熟读了儒家经论典籍，博学而多才，尤其在文学方面很有天赋。当时他和沈约、谢眺等人一起聚集在萧子良的门下，人称晋灵八友。这一时期，佛家与儒家的一次次交锋，使得萧衍对佛教有了浓厚的兴趣。
师父，何为神灭神非灭呢？
譬如烛火，烛生火，火依烛，烛灭火熄，燃彼烛燃。
何为帝王弘法？
帝王弘法可谓是狮子窟中无异兽，象王行处绝狐宗。
佛教自汉末传入南方以后，出家人自称为佛陀的弟子，他们秉承沙门不敬王者的教义传统，讲求众生平等，不拜父母，甚至不拜君王，不愿意接受现实世界的管辖，出家人的心中只有佛和菩萨。这一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纲常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冲撞了皇权的统治，也影响了佛教的进一步传播。在这种隔阂中，皇权与佛家争执了数百年，他们在等待着，等待着一个契机来打破这种对立。公元502年， 通过两年的艰苦战争，萧衍逐步掌握了南朝齐国的中央政权，并迫使年轻的皇帝萧宝融将帝位禅让给他，在宋齐之后建立了南北朝时期南方的第三个王朝梁。萧衍本人则成为梁朝的第一任皇帝，史称梁武帝。从公元317年司马睿建立东晋开始，这一幕禅让的闹剧已经多次出现。200余年间，巍峨的建康城楼上改换了四个王朝的旗帜，伴随着一次次的王朝更迭，风云变幻，偏安江左的南方政权也因为内耗而变得越来越脆弱。在华丽的禅让外衣下，无法掩盖的是皇族内部的争权夺利和士族高门间的激烈厮杀。一种失望和堕落的气氛笼罩着建康城，初登帝王宝座的皇帝内心不安着。梁武帝是睿智的，他意识到作为社会纲纪的儒家思想，面对长期的动乱不安，已经无法满足人心的需求了。也许人们需要一种宽和的信仰，才能化解这建康城上空的层层戾气。此时的梁武帝再一次想起了发生在敬陵王萧子良府邸中的那场大辩论。佛陀的思想或许能为饱受苦难的人们提供精神上的慰藉。梁武帝没有想到，他在以后的一些举措深深影响了此后千百年的中国。504年，梁武帝即位的第三个年头，这一年的4月初8玉佛节，梁武帝首次以佛教徒的身份率领群臣来到寺院。今天他将宣布一个震惊朝野的重要决定，在这个国家级的集会上，梁武帝亲自发表了一篇演说。
朕大梁皇帝萧衍稽首十方佛法僧，弟子因迷惑而沉迷老子学说，现在迷途知返，今后将以举国之力弘扬佛教，度化众生，让万民共成佛道。
在这篇被称为《舍道释佛文》的诏书中，梁武帝不仅宣布自己舍道归佛，而且要求王公贵戚乃至平民百姓也都信仰佛教，号召官民通通拜倒在佛祖脚下。这实际上是凭借最高统治者的权力钦定佛教为国教。佛儒道三教之间的对立与争执由来已久，为了证明信仰的权威性，各家学者纷纷编撰故事，寻找理论渊源。儒道都想出了自己的方法来抵抗佛教，出现了《老子化胡经》《一下论》等毁佛著作， 而当时的佛教徒则杜撰出了三家同源说，称佛祖释迦牟尼曾派遣三个弟子到中国，一个是孔子，一个是颜渊，另一个就是老子。在舍道释佛文中，梁武帝取信了佛教徒的这一说法。作为对宗教争端的裁决，梁武帝没有把儒道两教完全排除在信仰体系之外，他在崇佛的同时也重视儒道两教的作用，大力开办经学馆，敬重著名道士陶弘景。在梁武帝的努力下，原本水火不相容的三教在南京奇异地走到了一起，并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而被人们所接受。这种文化上的融合，在未来的日子里始终没有停止过。综合了儒道学说的佛教，此时已经越来越远离它原始的教义，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成一株相貌特殊的菩提树。直至隋唐时期，特有的中国佛教慢慢走向成熟，并开始逐渐输出到东亚的邻国。皈依佛门后的梁武帝，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佛教信仰的虔诚。一天深夜，梁武帝做了一个离奇的梦。在梦中，一位来自西方的神僧给他带了一句话：
六道四生受苦无量，何不做水陆大战，普济群灵。
梁武帝从梦中惊醒，梦中僧人的话到底含有怎样的玄机？而这个离奇的梦境又在预示着什么呢？为了解惑，梁武帝召来了当时的著名高僧宝智，共同参详梦境的含义。两个人依据经文讨论良久，却始终无法找到令梁武帝满意的答案。于是梁武帝便到佛教经论中去寻找结果。这位虔诚的皇帝将成批的佛教经典放置在自己居住的宫殿，只要有时间，他就会认真地研读。这样过去了三年，梁武帝终于在一部印度古本佛经翻译中得到了启发。他希望能够开创一种新的法会，为此他亲自撰写了一篇遗文。为了能够确定这种新的法会仪轨符合佛心，梁武帝亲捧遗文，在熄灭的灯烛下暗自祈祷：
如果这个遗文成立，拜下之后灯烛自明；如果不成立，灯暗如故。
梁武帝俯身为礼，在他起身的刹那间，香案上的灯烛竟然真的亮了。 梁武帝参拜灯烛的故事流传了2000年，在漫长的时空中，故事的真实性早已无从考证。但是就在这一拜与一鸣之间，那个曾经慈悲为怀的虔诚弟子，却深刻地改变了汉传佛教的仪轨经义。梁天监7年，公元508年，44岁的梁武帝率众来到镇江的金山寺，亲自主持了有史以来的首次水陆法会。那篇梁武帝首创的遗文也被后世称为梁皇忏。今天南京各大寺庙一年一度举行的水陆法会，便是在梁武帝开创的基础上到北宋时期最终定型的。水陆法会是以超度水陆亡灵为目的，短则7天，长的达49天，主要内容是诵经设斋、礼佛拜忏、追荐亡灵，以施食的方式为亡灵们提供各类饮食，使他们免受饥渴之苦，所以又称水陆斋会。在庄严的寺庙里，僧人们依据严格的仪轨诵经施斋，普度四方众生。宏大的场面仿佛依旧可以隐约闪现出梁武帝萧衍虔诚跪拜的身影。除了水陆法会，梁武帝对汉传佛教仪轨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则是佛教戒律中关于酒肉的禁绝。梁代以前，僧人大多只奉行印度佛教的三净原则，即眼不见杀，耳不闻杀，不为我所杀的肉食就可食用。但梁武帝有感于自己父母早逝，他虽贵为皇帝，却无法奉养已故的父母，因此坚持佛教徒应该断绝酒肉。公元511年，梁武帝亲自撰写了《断酒肉文4首》，明确告诫佛教界僧众，如若僧尼不能禁绝酒肉之戒，当以皇权问询治罪。即使是出家修行的僧尼，也还是具有世俗身份的大梁子民，他们的命运依然取决于天子。这种警告比佛教内部的清规戒律更有力。据记载，梁武帝断酒肉文写成之后， 成为法会的正式诵读内容。从此以后，佛教的僧人及众多的在家修行的弟子都严格地受持吃素的戒律。可以说，以朝廷命令和佛教戒律的方式禁止出家人吃酒肉，并在佛教界全面推广普及，是从梁武帝的断酒肉文开始的。公元520年，在宣布皈依佛门16个年头后，梁武帝终于决定秉受菩萨戒，正式成为佛教在家弟子，并起了一个法名观达。在世俗世界里，他是国家的皇帝；在佛的世界里，他是修行的菩萨。菩萨皇帝的称呼由此而来。为了便于自己参拜礼佛，公元527年，梁武帝下令在皇宫旁边建了一座寺庙，取名同泰寺。他将皇宫的建筑模式移植到寺庙建筑中，前置山门对称布局，前后主殿错落排列，极其恢宏壮丽。院内有一座9层宝塔高耸入云。同泰寺建成之后，成为梁朝的皇家寺院。梁武帝后期的几乎所有的重要佛事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同泰寺成为整个南方僧俗中令人神往的圣地。为了表示对佛陀的虔诚，梁武帝4次亲自入同泰寺舍身寺奴。舍身就是自愿入寺为僧众服务，以供养于佛，是为护法而舍弃肉身的修行方式。在梁武帝4次舍身中，最长的一次达到47天。在这47天里，他的身份是僧人，不再处理朝政。他在寺内只穿法服，除此以外的一切物件一概摒除。按照当时的习俗，舍身出家者只有用金钱才能赎回。为了能够让皇帝回宫处理朝政，焦急的大臣们只能从国库中拿出大量的金银，并广做善事，到同泰寺中将梁武帝赎回。4次的赎身费累计达到了4亿串钱。因为梁武帝的崇佛，南京成为了整个东亚地区的佛教中心，形成了一个由西向东的辐射源。他在位时期，有组织地将佛教传播到了日本和朝鲜半岛，这也是两地佛法弘传的开始。梁武帝对佛教的态度，同时得到了南亚佛教国家的认可。 各国因为仰慕他的圣德，纷纷遣使奉表敬献佛经佛像，将梁武帝治下的江南视为佛国圣域。对于这些来到中国的南亚客人，梁武帝大多给予了优厚的待遇，让他们能够在南京传播佛法，翻译经文。著名的佛经翻译家真谛就是在这一时期从今天越南境内的扶南国来到南京，并在梁武帝的支持下翻译出了《摄大圣论》的译本，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梁武帝萧衍统治南方中国的时间长达46年，历史给了这位武将出身的君主一个机会，他以自己的宗教情怀虔诚地建设国家。他的最大的政治行为是以自己的皈依佛门为号召来弘扬佛法，从而将佛教造就成为一种新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著名佛教史学家汤用彤曾经评价说，南朝佛教至梁武帝而全盛。据考证，当时南朝寺院多达2846座，常住寺院的僧尼达82700人。仅首都建康就有佛寺500多所，宏伟壮丽达到了极点。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在梁武帝弘佛政策的促进下，南京成为名副其实的佛教圣土。